弟兄姊妹大家好，感谢主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也来分享我们神的话语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，我看看没有，好 OK、谢谢。我们已经读了，让我们呢再一次来到我们神的面前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神，孩子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基督里也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也会成为你的儿女，你也成为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有这样的福分，这样的恩典，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和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更加认识爱我们的主，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，那么这段故事啊，很多人我相信都很熟悉啊。那么也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有比较生说，我稍那么在到撒玛利亚，在这个细加城边上，正是正午的时候，他就打发门徒们去找吃的，然后他就留在那个井边，结果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跟他要水喝。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哎，你这个犹太人很奇怪呀，你干嘛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原来呢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啊。耶稣说，你要知道我是谁，你会跟我要水喝啊。你那个水喝了还会再渴，但是我要给你的水的话，会在你的肚里成为泉源，你喝了永远不渴，并且一直流到永生。那么这个妇人一听说，好啊，你这个水真好，那你就给我喝你这个水。耶稣说，可以，不过呢，你回家去，把你丈夫也带来，一起领受这个活水。那个妇人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丈夫。意思说，你说的话不错，你曾经有个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妇女一听非常惊讶，哎呦，这个犹太人可不是一般的犹太人，我从来没见过他，他怎么知道我的背景，我的历史？他说，你是个先知，哎，你既然是个先知的话，我就请教你一个神学问题。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，说，我们撒玛利亚人说敬拜上帝应该在这边上的基利心山上面去拜上帝，你们犹太人说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拜上帝，究竟谁说的对？敬拜上帝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？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，耶稣随着他的问题他就回答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首先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。耶稣回答的时候，他一开始说你当信我。耶稣为什么这样强调你当信我？大 家知道这个妇女提出两个权威，一个就是你们犹太人，一个就是我们撒玛利亚人，你们这样讲，我们这样讲，谁讲的对？其实这就是一种谁的话可靠，谁的话是权威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先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权威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撒玛利亚人，是我，你当信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不管是什么事情啊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多伦多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都有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们究竟以谁的话为准？我们人生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人会到哪里去？我们在一来一去之间，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义？要做什么？谁可以给我们最权威的答案？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所以我们要听耶稣的话，就像这撒玛利亚人一样，我们要信耶稣，要听他说的话。那么跟着耶稣就跟他讲啊，他说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然后他又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是个灵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留意到这两节经文，两段经文哈，不长，但耶稣重复提到时候将到，时候将到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耶稣说的时候是指的是哪个时刻？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留意到这个时候是不断的出现。一开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出来做了一个神迹，就是把水变酒那个故事。大家还知道，记得一开始耶稣的母亲跟他讲他们没酒了，耶稣说找我干什么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那么这里又讲到时候，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啊，祝棚节近了，他的兄弟们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，你应该去耶路撒冷显出你的本事来，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。但是他后来又去了，去了以后啊，引起很大的轰动，犹太人想抓他，但是没人下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而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有几个希腊人找安德烈找腓力说，哎，带我们去见见你们的师父。结果他们就把这些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看到他们说我的时候到了，我荣耀归主的时候到了。第十三章一开始说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就爱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快到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分界线，你出生，你生日是个重要的时候，你在教会受浸，你重生了，那是个重要的时候，一个国家它的国庆节是个重要的时候，但是整个人类把人类的历史划线的划界的这个时候是哪个时候？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。那么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把我们整个人的历史分为两段，一个叫旧约时代，一个叫新约时代。 那么耶稣说过去的时候就要过去，旧约的时候马上要过去，新约的时候新的时代马上要来临。在旧时代里面，神在耶路撒冷设立了他的圣殿。那么我们犹太人认识，我们知道我们拜的神是谁，他嘱咐我们要在他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我们犹太人是对的，我们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天父，你们撒玛利亚人是错的。但是呢，时候将到，这个问题就要过去了。在哪里争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基利心山上来拜上帝，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，因为在新时代里面，拜上帝不一定飞得到基利心山，也不一定飞得到耶路撒冷。在新时代里面，神差遣他的圣灵和他的百姓在一起，也住在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心中。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个圣殿，我们整个教会在这里就是一座圣殿。所以在新时代里面，凡以心灵诚实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就可以敬拜上帝，不管你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基利心山，还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。所以耶稣就回答了他这个问题。那么耶稣这里强调一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那么这里讲到旧约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，是救恩的准备的时代。在这个救恩准备的时代里面，神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，这么一个历史时期。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，神先在会幕里面，在旷野的会幕里面，后来在耶路撒冷建圣殿，他所在的这个殿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。那么以色列人是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他，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要成为世人的祝福。那么在第二个时代里面，是救恩的成就和传扬的时代。当耶稣说的这个时候到了，他钉十字架，他死了，他三天以后复活了，这样就成就了救恩。从上帝一开始，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神准备救恩，准备救恩，准备救恩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救恩就成就了。跟着下来，就是要传扬这个救恩，就是要让人信服这个救恩，让这些人得到这个救恩。这是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次来的这一个时候，就是新的时候。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圣灵住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心中，所有信主的人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就要成为世人的祝福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稍微复述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准备，特别是从亚伯拉罕开始。大家对这段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也可能相当的熟悉，在那里提到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神要大的祝福亚伯拉罕，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目的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神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是要让万族得到福气，是要让你我这些中国人，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，都要通过亚伯拉罕那个后裔来得福气。那么这个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指的是谁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而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 说要通过他来让万族万民得福的，这样应许是通过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信实的神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坐着就见证了上帝的信实。那么跟着到了救恩的这个传扬阶段啊，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，有40天在地上，然后呢他发布了一个大使命，大家也很熟悉啊，他对11个门徒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都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到哈，耶稣在这里首先是跟11个门徒讲，当然这个命令不仅仅是跟11个门徒讲，使徒讲，也跟当时的门徒讲，也跟后世的门徒讲，但是首先是跟11个使徒讲，这些使徒是谁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使徒，这些使徒都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当年教会建立第一个教会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讲的，彼得讲到在无旬节的时候，哇，圣灵降下，一下子就3000人信主，成立了第一个教会。那个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哪些人？大家应该知道，都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人。所以第一个教会也是犹太人的教会。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这本圣经，我们每天，很多人可能每天都在读这本圣经，这圣经的作者是谁？我们说通常说有40位作者，除了路加福音的路加医生，其他都是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拿起这本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摩西给我们的，是以赛亚给我们的，是耶利米给我们的，是马太、约翰、彼得这些犹太人给我们的。上帝的话语是从犹太人那里传给我们的。因为怎么，我们在家里每顿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感谢天父给我们桌上的饮食，当我们心中对准备饭食的妈妈太太，我们也会感恩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说这顿饭跟妈妈没有关系。我们同样在上帝面前为这些饮食准备的这些人来感恩。同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，我们属灵的粮食是谁给我们准备的？当然最终是神的准备，圣灵的工作。但是作为人来讲，是哪些人给我们准备的？是这些犹太人给我们准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，我每天早上我拿起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些犹太人，你给我们每日灵粮的犹太人。我感谢上帝，我也感谢这些犹太人。耶稣说救恩出于犹太人，中文没有单数复数那么清楚，你要看英文的话， Salvation is from the Jews 是复数，不是单数的。所以这个犹太人是带给我们祝福，带给我们上帝的话语，这样一个民族，并且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什么样的人？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犹太人是值得我们感恩的，是上帝所使用来祝福我们这个渠道。那么耶稣基督吩咐当年的这些犹太的使徒们要把福音传遍万民，那么这个福音通过差不多2000年的传扬传到了我们中国。当然一开始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传进来，那是叫景教，尽管信仰不是很纯正，但是还是传进来了，但可惜待得不久，200年的时间景教就消失了。那在后面的时代里面， 有天主教的传教士，在明代，在清朝，他们跟皇帝、跟上层的人士打交道。明朝的最后几个皇帝都是天主教徒，清朝的康熙皇帝跟那些天主教的传教士也是啊成为好朋友。那么但是新教是从1807年马礼逊开始，现在不过200年多一点。所以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的历史，华人教会的历史就是200年的历史。那么更有名的啊，大家更知道的就是戴德生，他是1854年进入中国。那么感谢上帝，感谢主，他差遣这些宣教士们前赴后继来到我们中国人当中，道成肉身，跟中国人一起吃苦，把福音传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本来跟基督无关，本来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的我们这些华人，我们本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神，我们什么都拜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拜上帝耶和华这个神。但是我们这样的人，远离上帝的人，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已经靠着他的血得洁净得清净了。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对上帝感恩，我们也对犹太人感恩。但是犹太人他们现在这个民族信仰情况怎么样呢？很不幸，今天的犹太人还是所谓的未得之民，未得之民。在宣教学上有个说法，说一个信仰在一个民族当中，它的比例，人数的比例不超过 2% 到 3% 的话，它还是一个未得之民，就是这个信仰群体它人数太少，它是不能够自立自养自传的，不能够三自的。那么现在以色列的情况，在以色列当中有700万犹太人，其中信耶稣的犹太人大概是2万5到3万，这什么概念？就是300个犹太人当中他有一个信耶稣的。我们中国人可能有 4%、5%， 我们中华人中基督徒的比例啊，远远超过犹太人这个比例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。福音是从犹太人的过来的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但是犹太人却成了一个未得之民。那这种状况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他会什么感受？那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信仰状况不仅是今天让神非常的忧伤，其实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也是拜假神拜偶像。公元前600年，大家知道这个先知耶利米，他可能很年轻，10几岁就蒙召做先知，他在自己的百姓当中传讲上帝的话已几十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没有得救，犹太民族还没有得救。他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，惊惶将我抓住。先知非常的悲哀，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伤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基列是以色列一个盛产乳香的地方，乳香在古代是最好的药品，我们有最好的药，我们有最好的医生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是我们最好的医生，结果为什么我们不得痊愈呢？所以犹太人的顽梗自古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到了新约这个时候啊，大家记得这个保罗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里面，他也对犹太人不信耶稣大有忧愁，他说我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祷告说，兄弟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， 为了以色列人得救，他甚至愿意自己被救主与基督分离。你看保罗他的心是何等迫切。这些先知，这些使徒的心也代表着我们上帝天父的心，他愿意自己的选民得救。所以保罗说，为了让选民得救，为了让万族的人得救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他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、希腊人，就犹太人和那些外邦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理解保罗所说的福音是先给犹太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？那么你刚刚看这个经文很容易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时间概念。耶稣来了，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就传福音，后来他的门徒使徒在传福音，也是首先在犹太人当中。那犹太人不听，那就算拉倒了，我们就到其他的民族当中去了。犹太人呢，就过去了，你有你的机会，那以后就不客气了 ，Sorry about that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，这个戴德生，刚才我们提到戴德生，他怎么理解这句话？我们知道戴德生是上帝差遣到我们华人当中的这样一个宣教士，他对我们华人的灵魂有特别的负担。这句名言，这个大家可能都记得，他说：“假使我有千磅阴茎，中国可以全数支起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”所以他对我们华人的灵魂有那么大的负担，可是他怎么理解这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的呢？而这里有一个记载，就说到有一次戴德生从中国回到伦敦去过年，那么他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叫做 Wilkinson 呢，他是伦敦对邮宣机构的一个领导人。那么他去探望那个朋友的时候，他就给这个朋友写一张支票，支票里面注下就是 For the Jews first， 先是犹太人。然后当然这个他的朋友看来非常高兴，也给他回一个支票，然后注解是 To the Greek too， 也是给外邦人的。那么他们这一个两个来往表明什么意思？戴德生说，我被呼召到中国人当中，但是我知道我们不管到哪里，我们都要纪念犹太人的福音需要，因为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的。福音对犹太人有种优先性，不因为他们过去拒绝了，他就丧失了机会。我们知道当年使徒保罗，上帝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但是不管他到哪一个城市，他先去哪里，他先去会堂，犹太人会堂，然后犹太人不信他，把他踢出来，他就在外邦人当中来宣教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他重新又是到犹太人那里去，所以他到哪里都是 to the Jews first， 先是犹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呼召我们向万民传福音一点都不错，但是神也呼召我们不管对谁传福音，我们也都纪念犹太人的福音需要，这叫做先是犹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自己是怎么走向这个邮宣这个道路的呢？那么刚才弟兄介绍的时候，我是96年在多伦多受浸，98年底我去美国的 Dallas 参加一个中国学员培训营，现在在多伦多有很多的培训营哈，多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有很多选择，你都不知道去哪个好啊。那98年的时候，我们多伦多国语教会是很少的粤语教会也不少，那么也没有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说国语的这个培训，那我们就不远万里了，跑到 Dallas。当时这个王永庆牧师他在那里有个 大使命中心。我记得清楚，他当年72岁，他跟我们讲，他是他自己开着车去把那些床啊凳啊这个搬到中心来，让我们这些学员来住。那么在培训营结束之前，王牧师啊就有个呼召，呼召我们这些人出来，全是先侍奉，做宣教士，做各样做牧师。那我当年我是懵懵懂懂，我就站出来了啊，我刚刚信主两年不到啊，我站出来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我就常常去跟踪王牧师的讲道书籍啊，我就留意到王牧师他常常鼓励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叫饮水思源，他说救恩出于犹太人，他是鼓励我们华人弟兄姊妹要跟犹太的邻舍我们同事交朋友，关心他们。所以王牧师就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对犹太人关心的这样一个种子。那么我后来奉献，首先是在啊教会做了一些几年传道，后来我在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做校园宣教士啊。那么感谢主，过去这两年啊，大家知道一个巩岳弟兄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，神给他很多的恩赐，他也年轻有为啊，神就带领他到校园团契，现在他是总干事啊。那么有他带了，我就可以退下来了，我就重新回到过去这个王牧师给我播下的种子，我想走服侍犹太人这个路。那我到哪里去服侍呢？怎么办呢？哈，我那么过去这几年十几年，我有3次去以色列，最新的一次是2022年，跟着8、9个牧者，这个多伦多 Calgary 牧者一起去以色列去考察啊，跨文化宣教考察。其中一个啊，我们就跟有一个上面哈头发比较卸得光的那个弟兄，他来见我们，他是以色列圣经学院的这个教务长。他来见我们，他还带着他儿子来，高中毕业那年。我开始的时候有点纳闷哈，他来见我们带他儿子来干什么哈？哎，原来他跟我们讲，他太太是个华裔人，香港姊妹，所以呢他就来带儿子来看看我们这些娘家人啊，感谢主。然后呢他给我们讲一件事情，他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已经打算要结婚，但是还没有结婚啊，他就跑去香港跟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啊住了3个月。那香港很多人的房子都很小的啊，公寓也是很小的，他住进去，他的女朋友就搬出来哈，他就跟两个老人家住在一起，住了3个月。那两个老人家呢不信耶稣，信佛的，拜王大仙这一堆的，是吧？他说为什么要跟他们住在一起，他说他们的女儿要成为我的太太，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。那么对他亲近的人是谁？是他的父母，对不对？我要爱我的太太的话，我也要爱他的父母。然后他就话一转，他说我们基督徒说我们都有一位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你的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我们唱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最好的朋友的家人是谁？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爱耶稣的话，会不会爱犹太人？很自然，中国人说爱物及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那个故事让我也很感动，觉得上帝进一步本来把放在我心中的这个对犹太人的关心这个心啊，更加得到了肯定。那么那一次这个考察团里面还有一个弟兄叫 Newman， 他是一个香港弟兄，他在这里也有几十年了。原来他服侍的机构叫做 Life in Messiah， 就是弥赛亚生命差会。那我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差会啊，然后我见到他跟他认识，他就把他的差会介绍给我啊，他也邀请我加入，申请加入这个差会。那我回来多伦多，我就开始申请加入这个差会。申请过程当中要有4个人推荐啊，我找了4个 牧师老师，其中一个就叫肖志雄老师啊，福音堂的，可能很多福音堂的人知道他，他原来是当堂啊，现在在北约福音堂啊。那么肖老师跟他的太太啊 ，Dorcas， 他们开创了这个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，在98年的时候开始，我一开始做义工，后来在那里做总干事。那么过去20几年，就肖老师一直是带领我啊，认识主，学习归纳法查经这样的一个老师，是啊，20几年对我非常的好，我请他做我的这个推荐人。然后我去打电话请他做推荐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申请加入这个弥赛亚生命差会，你知不知道那里有一个弟兄叫 Newman？” 我说：“哦，我知道啊，就是这个 Newman。”告诉我让我去申请加入的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认识他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我认识他。”然后我就打电话给 Newman， 我说：“ Newman， 你认不认识有一个教授叫 Dr. Seal 啊，秀志宏啊？”“哦，港海基啦，我当然知道啦，我小时候他教我游泳的，原来50几年前他们在香港是一个教会的。”我就感觉上帝真奇妙，哎，我这些人从来两个人哪都不沾边，谁都不认识。后来这个肖老师成为了我的老师，然后这个纽本就把我介绍给这个弥赛亚教会，原来他们认识50、60年啊，非常感恩。所以我就感受到神真的是确实是带领我加入游宣，不仅加入游宣，也加入这个特定的教这个差会，叫做弥赛亚生命差会。那么这个弥赛亚生命差会有130几年的历史，跟美国这个 Moody Bible Institute 是同样的年纪，这个机构的创办人跟 Moody 也是朋友。那现在这个机构在10几个国家有这个同工啊，那个同工里面就是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啊，白人、黑人啊、墨西哥人、华人这个都有。那么我在这个机构里面做什么啊？那么我第一个事情就是在多伦多当地向犹太人传福音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分布情况是这样子的，那最多犹太人的地方就是以色列，然后是美国，第三是法国，我们加拿大是犹太人第四多的国家，在加拿大有40万犹太人，这40万犹太人里面有一半在我们多伦多。那个 The Bassist 原街南北两边基本上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们集中在那些地方，所以我们就会在 Bassist 跟那些主要的街道的这个交叉口啊，去摆摊子去传福音啊，也到约克大学里面啊去发单张啊，然后我们也会有一次去这个 Niagara Falls， 那里有很多犹太人的游客啊，甚至跟这些很传统的犹太人也愿意跟我们拍影，我们穿着一些衬衫。啊，这个希伯来文化，他们就很好奇，会跟我们聊天啊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非对犹太人非常感谢。为什么呢？上帝通过你们把他的话语传给我们，并且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我刚才讲的那些话，我们也跟他讲。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没有历史的恩仇，所以本来就没有隔阂。那么一讲的时候话题就比较容易谈开啊。但是他虽然一开始甚至讲了很多以后他也不会相信啊，要他信耶稣是很难的事情，但是他不会一下子拒绝跟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有文化上语言上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也有中国人对犹太传福音的这个便利啊。那么在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在家里接待犹太人的游客啊，我把自己的家注册在一个网络网站上面，那个网站是专门用来接待犹太人的，这些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得知道，在以色列当中70-80%的犹太人其实不那么较真，至少50%是什么都不信，不信上帝，当然也很可悲，但是这些人。他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他也不介意到你们家来住。7年就有3批 这些犹太人住我们家哈、啊，那么住进来就很自然就讲我的这个信仰过程，我为什么一个共产主义下面长大的人现在成了基督徒，为什么信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吧？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多伦多可以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向犹太远方的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事情，这是一个大家也都可以做的事情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去以色列啊，会去以色列。那我上个礼拜一我刚从以色列回来啊，刚从以色列回来，我在那里就跟当地的同工啊一起去敲门，去跟人家聊天啊。这个两个照片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左边照片，这是两家人哈、啊，这个有个小孩的那家，他甚至请我们进他家去聊天，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。原来这个人呢，他也有过基督徒的朋友，他说他也读过新约圣经，不过呢最后走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新约圣经，我说你家里有没有新约圣经，他说没有，我说给你一本要不要，他说不要啊，是吧？所以这至少他就愿意跟你谈啊。那么到下午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镇，我们也是这样敲门啊，没人我们就放个单张放个书，有人我们就跟他聊天，看到他愿意跟我们常聊就聊。结果碰到一个音乐家啊，他的姐姐是在 Winnipeg 啊，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。这个人对旧约圣经很熟悉，但是他说这个不是上帝的话，这不就是一个传说嘛啊。所以我们就仔细跟他讲啊，我们三个人轮番上阵，就像三英战吕布一样啊。哎，然后我跟他讲说，我们为什么相信这是上帝的话，这个圣经的上帝，圣经的这个神是真正创造天地的主。我说我们看你犹太人我就知道这个是真神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你们犹太人人很少，可是历史上亚述帝国、巴比伦、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啊，这么大的帝国都烟消云散都没有了，但是你们既然还在，希特勒猖狂一时他们也没有了，可是你们还在，哈马斯想把你干杀死掉也杀不死，你们也赢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正在打赢。他说你讲这个事情，我们为什么那么苦，为什么我们以色列杀我们那么多人，上帝不是保护我们吗？叫你那种说法。我说不错，上帝那个耶利米书那里讲啊，除非太阳月亮不按照自然规律运转，要不是以色列人是永远不会灭亡的。我说上帝说过这个话，那么谁想捣乱让上帝的话不能成立？撒旦最想把你们杀掉，干掉以后上帝的话就落空了，所以你们受苦是因为撒旦攻击你们。然后最后这个人开始的时候跟我们来来往往，最后他就愿意跟我们当地的同工交换这个通信电话，这个 WhatsApp。 哎，我的同工就说我们以后我会再跟你谈。哎，我们当地的同工说能够跟犹太人讲到这个地步就很不错了，因为他愿意把通信给你，愿意跟你 follow up 啊，就非常感谢主啊。我们也是在那里很觉得上帝的工作真是很奇妙，因为我在多伦多也差不多一年了，我就没这个机会啊。就是多伦多的这个犹太人比以色列犹太人更加的抗拒，更加难搞啊。所以啊，有很多的方法，我们在多伦多其实也很多机会。我相信弟兄姊妹，你的同事、你的邻舍，也都会有犹太人。我以前在这个 CIBC 上班，我那个 team 有10个人啊，其中2个就是犹太人啊，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哈。首先感谢他们，要询问他们过年过他们节日的时候跟他们学习啊 ，assume 假设我们一无所知，这样子的态度去跟他们聊天啊，也不要太着急啊，所以这样子还是可以的。那最后的啊，我就啊。也鼓励大家一起啊，继续为这个以色列人祷告啊，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神耶稣基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。我这次去以色列也去了那个橄榄山，山上有一个叫升天堂啊。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那些 门徒看着他，然后天使说，你们看什么？他怎么上去，他还会怎么回来的？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眼目是看着耶路撒冷的，神是希望他的子民有一天真正认识耶稣基督，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让我们为犹太人祷告，也为阿拉伯人祷告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，才有真正的和平。所以求弟兄姊妹哈，一起来啊，不懈的为他们得救来祷告。有一天保罗说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。我也鼓励大家哈，要是在你们周围有以色列人有犹太人啊，也一起来关心他们啊，也欢迎来关注我。在这个巴口是我是一个微信的 group 啊，我们有时候会在这分享一下关于跟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信息交流啊。然后最后呢就让我们来祷告，来接受今天的分享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天父上帝，你拣选犹太人成为你的子民，成为你眼中的同人，你拣选他们，也让他们成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你借着犹太人，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以赛亚、耶利米，来把你的话语传给我们。我们更感谢你，让你的自己的独生子成为犹太人，成为大卫的子孙来道成肉身，来把天父上帝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来显明，并且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，引用宝血接近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本来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、没有神，在以色列的诸月上没有关的这些人，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重归天父上帝的怀抱。我们为此感恩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也继续为你的选民犹太人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愿意他们全家得救，主啊，我们就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早日的实现你的应许，也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外邦人，让我们记得福音救恩出自犹太人，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，我们感谢赞美上帝，也感谢你所用的选民让他们在基督里面一起蒙福。愿这个橄榄树，真橄榄树这个枝子早日重新接回，让我们这些野橄榄树跟真橄榄树一起在基督里面高兴快乐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